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那今天的正道是马太福音的第四讲，题目是人生试金石。人生试金石，请大家还是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刚刚已经读过了这段圣经。我请大家看一开始第一节有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虽然是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一开始有说这是受圣灵的引导。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耶稣在旷野受了魔鬼的试探。这个试探总共有三次。第三节是第一次，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第二次的试探是在第五节，这一次换了一个地方，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然后下面他就引用了一段的圣经。第七节，耶稣又回答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次的试探是在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那这一次魔鬼说，你若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这一次耶稣他就斥责撒旦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请大家注意，这试探总共有三次，魔鬼也以三个名字出现。第一次我们看到他就叫魔鬼，在第一节。那第三节我们看到他叫那试探人的。然后第三次是在第十节，他叫做撒旦，出现过三次，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耶稣每一次面对试探的时候都是用一句神的话语来回答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耶稣都是用一个神的话语来回答他。那另外我们再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三次的试探在不同的地方。第一次是说在旷野，但是第二次的时候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在殿顶，好像从旷野升到一个更高的地方，是在圣殿的顶端。那第三次第八节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就更加的往上高升了一层，不但是那个地点往上高升，而且是试探的程度也往上高升。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段，耶稣在魔鬼的试探之下怎么样来打败了魔鬼。然后这些的试探照着圣经的本意来说，不单只是魔鬼的试探，而且更是神对神的儿子的试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帮助传讲的人，也帮助听的人。主，让这些话语说出来之后，就是神你自己的话按着正义分解出来，发出了亮光，使听的人能够得着帮助。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考验，那基督徒也不例外。信耶稣他并不会让一个人不遇到困难，但是却能够使你在困难当中倚靠主，使你能够胜过困难，而且经过困难之后，你跟主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亲密。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虽然我们遇到这些困难、这些考验，但是我知道神有他的美意，他要借着这些考验来祝福我。我觉得考验就有点像是那个学生的考试一样。我们都做过学生，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那个不考试不会进步的。如果说你每一门课都不要求考试的话，我们到现在可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可是考试的时候虽然很辛苦，考试之后却帮助我们对一个科目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人生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考验，那这些考验过了之后，当时虽然很辛苦，但是过了之后却为我们生活当中结出美好的果子。我把今天的题目叫做人生试金石。我查了一下这个试金石它的定义，首先是说这是一块黑色的石头，一块黑色的细石，借着金属划过石头表面所留下的痕迹，用以检验金银的纯度。这是在比较古老的时候，他们要检验说这些金子银子到底是多纯。那有一种石头它是黑色的，蛮硬的，你用金子画上去之后会留下一条这个金的痕迹。而另外他们有一些检验的东西，就是一片一片的，这一片是十足的纯金，这一片是九成九的，这层是九成八的，有好几片，他就比一比说刚刚画过的那个是多少纯度的金子，这个叫做试金石。试金石的衍生出来的第二个意思是这样子，是用以决定一件事物的品质或真假的试验。经过试金石之后，把一样事物它是什么的品质，或者它是真金还是假金，真假就试验出来，那这个叫做试金石。人生的考验就好像是试金石，帮助信徒检验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让自己走上蒙福的道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耶稣是受到魔鬼的试探，但是他也是神的试验。第四章第一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在这种情形之下，魔鬼的试探就成为神试验人的工具。有时候神可以把那个最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好像是在受魔鬼的试探，但是神在上面掌管这一切，他让这个试探成为神来试验人的工具。因为魔鬼就好像是那个黑色的石头，你受那个试探的时候觉得说好像一切都很黑暗，都很不好，但是你经过之后就好像在黑色的那个石头上画出一道光痕来，显出这个纯金的光泽来。这就是耶稣他受试探是这样子。那试探，或者我们正确的应该说是试验啊，有时候我们说魔鬼的试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神的试验。神的儿子受到试验，他结果就显出很坚固的心智，成为信徒的好榜样。圣经里面有句话出自于彼得前书，那这句话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有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节圣经怎么说啊。这节圣经说啊，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让我们看到这试验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试验它的可贵性就是能够显出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帮助我们坚固信心。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读马太福音看到说，耶稣做完两件事之后他就有个新的开始。他第一件事情是他受了禁，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旷野受了这个试验，完了之后耶稣就开始传道了。这给我们看到说，这是在一个新的开始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弟兄姐妹，我们受到试验其实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就我虽然是受到试验觉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凭着信心经过这段辛苦的时间，过完之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在这个试验来的时候帮助我们更加的信靠神，所以是好事情。那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试验当中神往往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出来，所以不要觉得苦，不要觉得怕，因为神是爱我们的。在原文的圣经，这个试探跟试验其实是同一个字，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一下说试探一下说试验啊，它都是这个 pirazo 这个字，这个希腊文，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翻成是试探啊，英文的话就常常把它翻成是 temptation 啊，或者是翻成试验的话，英文就多半是翻成 test 啊，同一个原文，但是因为根据它上下文的那个翻译的人就把它翻成不同的字眼。 可是有一节经文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地方的试探如果翻成试验的话，比较容易帮助我们了解。那这节圣经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宝贵哈、啊，它是出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哈、啊。这节圣经这么说哈、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或者说你们所遇见的试验啊，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承受得住。那感谢主，就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的程度在哪里，每一个人可以，每一个人的限度有多大。好比说我是可以背100斤重的，那神给我这个试验的时候，大概是给我加上80斤的，或者是90斤的，但是神不会放一个200斤的重担压在我身上把我给压垮了。他是知道我的程度是在哪里，说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如果是情况很严重的时候，神还会预备一条出路让我们出来。那特别是现在这种情况，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有些人失业了，那有些人他损失了很多钱，也许觉得很辛苦，但是都是你能够承受得住的。你不要以为承受不住，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极限在哪里，他会帮助我们有一条出路。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属灵世界的真实性，再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如果你是不信主的人，我觉得你读了这一节会觉得很奇怪，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又是圣灵又是魔鬼，就是在物质的世界之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吗？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我去年11月的时候出去短宣这次短宣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就是我那天礼拜天下午要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所以我住的那个旅馆到了下午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来接我他开了一辆很好的车子，其实在美国也算是很好的车子，开了一个 SUV 来接我穿得很好这个人大概是一位做生意的弟兄情况很好。后来就上了车，一路开的时候他就一路跟我聊，最后因为我们看到沿路的风光，他介绍给我，然后说那个是警察总部，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是个警察您坐的这辆车就是警车我才大吃一惊那个时候我一听到他是警察，我就很自然的就问他 一句话，我说你是警察信主没有影响吗？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开了辆警车来接我去讲道然后他马上就回答说当然有影响可是我就是知道有神。那这句话我很让我就对我的那个影响蛮大，我蛮感动的，因为他回答的非常的快，而且讲的又很肯定，他也没有说没影响，他当然有影响，可是下面那一句他说的很肯定，他说可是我就是知道有神。就对他来说神非常非常真实的。其实在他们那种社会还有以他的这个职务来说的话，他不应该是信神的，对他的职务有不好的影响，那个社会也是一个无神的社会，但他说我就是知道有神。那属灵的世界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他知道有天父，知道有耶稣，知道神爱他，他非常的肯定。那弟兄姐妹，到底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在西方的哲学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神学家哲学家，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这个人叫做康德以马内利康德德国人。康德讲了一句话像他们这种人，就是他们观察宇宙观察人生观察得非常的透彻， 而且他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很深入的思考。那他说句话，他说有两件事情，我越诚恳的思考，心中越充满了渴慕与敬畏，那就是外在的星空与内在的道德律，就两样事情。啊，晚上的时候天上那个星星一闪一闪的，然后还有每个人心里面，普天下的人心里面都有一种道德律啊，就是非之心了。他想到这两样事情的时候，就引起他心中的渴慕跟敬畏，就他知道说有神，神把星星放在天上，然后神把良心是非之心放在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中。那对于这样子的人啊，这样子的一个哲学家，这么深入思考人生的人，他相信有属灵的世界，他相信有神的存在。到底有没有属灵的世界，弟兄姐妹，属灵的世界是有的，而且比这个物质的世界更加的真实。那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撒旦。我们基督徒也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敌人。那圣经常常是用一个人的名字来代表他的本性，我们说人如其名，好比说雅各，雅各这个字原来是抓的意思，但是它是引申为一个诡诈的意思。那雅各他就是一个诡诈的人，耶稣受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魔鬼以三个名字出现，就显出他的本性。第一个名字叫做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作恶的人，作恶者，就他的目的是要行恶，目的是要对你坏，不是对你好。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你如果是去做了他叫你做的事情，也许当时你觉得还不错，蛮舒服的，但最后一定是对你坏，不是对你好，因为他是作恶的，他行的一定是个恶事。第二个名字出现的是试探者，那试探人的进前来，那魔鬼他是专门试探你的，他晓得你的弱点在哪里，他就要让人跌倒，让人犯罪，让人灰心，让人怀疑神。第三个他的名字叫做撒旦，撒旦的原意就是抵挡者，他是抵挡神的，他做这些一切最后的目的就是叫你远离神，就是让你跟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加长，到最后就是你完全远离神，他是抵挡神的。那这三个名字显出撒旦他是怎么一个人物。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试探它的性质是什么。那试探的目的啊，所有的试探都是有同一个目的，目的就是叫你远离神，每一个试探它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就是叫你远离神。你如果在试探当中跌倒之后，一定会远离神。那试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违背神，他诱惑人做出违背神旨意的事情，说啊，我其实不太想做这件事情，我原来没这个意思，但是在诱惑之下，结果我就去做了，我就做了一些违背神旨意的事情，说啊，我偶尔违背神一下大概没有关系。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取代神，就是说慢慢慢慢这个人心里面神就越来越没地位，最后自己做主了，把神推下宝座，自己做主。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舍弃神，就诱惑到人一个地步说，那我现在不信神了，我不信耶稣了，我去拜假神，去拜金钱或拜其他的邪神。三个步骤，那试探的方法主要也是三方面。第一个，它一定是针对人的需要，不是你需要的，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它不会去试探你，但你有需要，他针对你的需要来试探你。一个是物质上的需要，还有生理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都是我们有需要的地方，但是他把它变质了，然后来试探你。第二个是针对人的罪性，照圣经的说法可以分成三方面，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还有一个是今生的骄傲，跟你内在的情欲还有人的那种骄傲感有关系。那最后就是针对个人的软弱，每一个人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神知道，撒旦也知道。 这一次的试探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一次比一次提高。撒旦三次试探耶稣，每次的地点不同，第一次在旷野，第二次在殿顶，那第三次在一座最高的山上。那试探的地点逐级升高，试探的程度也在升高，从违背神到取代神到舍弃神。那弟兄姐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段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那路加福音记载他最后呢多加上了一句啊，在路加福音4:13说，撒旦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他加上一句，就暂时离开耶稣。这表示撒旦他是不会放弃的，他不灰心不认输，就算这次没有使你跌倒，他是暂时离开你，他下次还是会回来啊。那这也表示我们基督徒不能放松自己，就是我们一生都要用个真诚的心来信靠主，以免在试探当中跌倒。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三个试探。撒旦的试探也是神的试验。那第一个，这是物质的试探，或者说物质的试验啊。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啊，因为那个时候耶稣他已经禁食了40昼夜，按说一个人可不可以40昼夜不吃东西呢？好像听说有人这么长的时间不吃东西过，但是耶稣在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的确确是在那里禁食了40昼夜啊。那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来看看人类跟物质啊，人需要吃东西啊，就人需要物质，不管是食衣住行，其实不管是哪一方面，只要你活着，我活着，我们都需要有物质才能够生存，没有物质活不下去。可是是不是全靠物质？不是全靠物质，因为人是有身心灵三个方面，物质之外还有其他的需要。可是问题是我们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就是现在这个物质主义的兴起啊，就是看看我们自己啊，还有我们啊亲戚啊朋友啊，周围的人，就是现在的人非常的崇尚物质，非常的崇尚物质，而且追求物质，那最后是迷恋物质，就是把物质看得非常非常的重，重到一个地步，他轻看其他的东西。所以人看人的时候就看，哎，这个人一年赚多少钱呢？他住的什么样的房子啊？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子啊？你看他那一身的打扮，光是他提的那个皮包就值1000多块。他说啊，这个人不得了，所以你马上就对这个有钱人就肃然起敬。那另外看那个人一副穷相，然后就觉得看不起他。孩子交朋友了，要结婚了，那个对象是不是有钱人家了，是怎么样了，或者你自己交朋友都一样，就人非常非常的看物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走到哪里，在美国也好或世界各地都一样，物质主义的兴起而且深入人心，大家什么东西一来或者什么人一看到，第一个念头总是从物质那边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来衡量一个人，也决定说这个人有没有价值。那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人从对物质的需要转变成为是对物质的迷恋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远离神。你越亲近物质的话，一定是越远离神；你越看重物质的话，就越远离神。那耶稣他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他三次的回答都是说：“经上记着说。”那这三次所引用的经文都是出自于生命记6-8章，也就是那一段那个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一段经文啊，是生命记里面最主要的一段圣经啊，他们叫做希玛，就是听以色列啊，你要听的那一段啊，那都是出自于那一段。 耶稣没有说人活着不需要食物，而是不单靠食物。那比起食物来，神的话语就更加的重要，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耶稣他不是叫我们离开物质，而是叫我们离开物质主义。那弟兄姐妹，主真的是在帮助我们。那如果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没有离开物质主义的话，我们这个信不好，而且还会在里面吃很多的苦。主就告诉我们说，不单只是靠这个东西，靠食物本身，而且是靠神的话语。这件事情的关键啊，耶稣他为什么不肯去吃东西？他为什么不肯就把那个石头变成面包就吃了？有什么不可以？肚子饿了，本来就应该吃东西，为什么不行啊？那个关键，他为什么？而且他为什么这么回答说：“啊，不是靠食物呢，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什么意思啊？那关键就是耶稣他那时候正在进食，不是他自己要进食，他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进行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然后神没有叫他停止。可是撒旦叫他停止，撒旦说不要进食了，赶快把石头变成食物吃掉吧。那撒旦他是利用人的基本需要来诱惑人违背神的旨意。那如果耶稣他那个时候做的话，他就是停止顺服神，然后开始为了自己的需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耶稣他才说不是光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神的话语啊。他那个时候正在是顺服神的话啊，耶稣给我们做榜样，就是他在进食这件事情是顺服了神的话。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单只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要听神的话。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他不是为了自己啊。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啊？这个解释啊，这答案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17-18节。那这节圣经也非常的重要，我就读给大家听啊。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讲到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那耶稣是在跟我们认同，耶稣他从天上来做人，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顺服神的话，可以胜过这些试探。但我们这时候也感谢神哈，讲到物质方面，其实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哈。啊，弟兄姐妹，我自己越做基督徒，越相信神的话，就是又整个人生慢慢年纪越来越大了，就越来越相信神的话，知道说神的话是真的。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还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知道说啊，神讲的话都是真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他就知道我们就是喜欢忧虑。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不要发愁，说现在有什么困难，将来有什么需要，不要发愁，神会供应的。你走到那一步，神会供应的。而且就圣经有一句话就这句话如果我们多想几遍的话，就好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连主耶稣神都可以让他为了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那神还有什么生活上需要的这些东西哈，万物会说很吝啬不给我们？神一定会给我们。那弟兄姐妹，你只要相信神，你抓住他的应许，你照样去做，你一辈子不会缺东西，不会缺吃的用的，你可以过得好好的。那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第二个试验是信心的试验啊。那这个试验是魔鬼让他到了圣殿，站在殿顶，然后对耶稣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试验我称它是信心的试验。怎么样使用信心呢？第一个是肯定自己的身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肯定自己的身份。第二个是相信神的应许。那第三个，你用信心的时候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来看一看这句话，你知不知道魔鬼这句话是从哪里引用出来的？诗篇。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魔鬼这样子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魔鬼说的。圣经的原文，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出自于诗篇91篇11到12节。有什么不一样？魔鬼说的跟圣经记的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他少说了一句话，是不是？他少说了一句话，就中间那句话，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句话他没说。所以他改变了一下，那他一改变了之后，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圣经的话是说，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就你人生的道路上，如果遇到了危险的话，神会保护你。那撒旦把这句话一拿掉之后，变成是说，你要故意的，不是说你如果碰到，说你要故意的去以身试险，你到殿顶上，从那边跳下来，那个圣殿的顶距离地表面，他们考察应该是有50米啊，那大概是几层楼的高度，可能十几层楼的高度。他说，如果你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你就跑到上面，然后从那里跳下来。跳下来的时候，他说神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那这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就说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着走着，你会遇到困难，会到遇到危险，那很自然的，你遇到这种状况之后，神会保护你。可是撒旦把那句话，人生的道路上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句话一拿走之后，比如说你故意是，你很肯定你是神的儿女嘛，你就故意这样去做做看，看神会不会保护你。如果他保护你，表示你所信的神是真的。那撒旦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似是而非的引诱圣经，使那些不精心不在意的基督徒上当。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看重读圣经呢？就其实就很多基督徒读圣经是比较马虎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差不多了，然后所以有人跟你讲一些，然后他也引诱圣经的时候，你就有时候被他唬住了，说好像这样，他讲的是很有道理。那也许他引用的圣经并不正确，也许他少用了几句或者加上去几句话，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会上了他的当。耶稣的回答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耶稣看出来了，说撒旦并不是要他使用信心，而是要他试探神。那弟兄姐妹，不去试探神才是真正的有信心。那试探神是什么意思啊？试探神就是神已经向你显出他的慈爱跟诚实，你已经有过一些经历，知道神是爱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神是帮助我的，可是还是用一个怀疑的态度要求神有更多的表现，这个叫做试探神。说明明过去已经有些经历了，但是真的吗？可不可以神你这次再帮我做这个做那个，或者我故意去要求一些什么，那这个叫做试探神。那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在旷野试探神，他们虽然经历到神大能的拯救，还是不肯去信靠神。 什么是信心？我们一方面感谢神过去的恩典，而且顺服神现在的带领，相信神未来的供应，那这个是信心真实的表现，而不是说去试探神。有一句话我引用一下，有一位基督徒他讲的话，这个人叫做史怀哲啊。史怀哲他是100多年前的人了哈，1875年到1965年，他是一位医生，是一个神学家，还有是在欧洲很出名的一个音乐家。那他这一生呢，就是献身在非洲传道。他在1952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那史怀哲他是个神学家，他写了一些这个圣经注释哈，他评论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刚看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第二个试探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可能成为神的主人，并且借着信心的能力迫使神行动啊，这么说哈，人可能成为神的主人，并且借着信心的能力迫使神行动。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呢，如果故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在所谓的用信心来求神保护跟祝福他，那这样子做就是把自己当成了神的主人，那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的行为。耶稣受的第二个试探，魔鬼叫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他本来不需要这样子说，他说故意去这样做，然后求神保护他祝福他，那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像史怀哲讲的这句话，就把自己当做了主人，把神当做了仆人。那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很不需要这样子做。我们如果心里面一直把神当作主，我们反而去会得到更多的福气啊。生命记就是耶稣所引用的那些经文，都是出自于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就存敬畏的心来听神的话，这样的人不但是自己蒙福，连子孙都要得福。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子孙哈，我们的孩子将来他的前途怎么样。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是敬畏神的，好好的跟随他，那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后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最大的特点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那神爱我们哈，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担当我们的罪。那这样的神啊，弟兄姐妹，值得我们听他的话，顺服他。最后一个试探是虚荣的试探哈，虚荣的试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弟兄姐妹，这虚荣哈，圣经说这个虚浮的荣耀哈，这虚荣哈，对人的引诱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谁不喜欢名声、富贵、地位、特权啊？人的心里面不说，但是其实都很羡慕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大部分世界上的人都是很热心的去追求这些东西。那为了要得到这些虚荣，有些人宁可舍弃神。我记得就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事情，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就到我们教会，在 UCLA 吧，在那里读博士班，一个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段时间，也跟大家一起聚会。我跟他谈过几次，他就说他蛮羡慕那些基督徒的，因为以前他在台湾的时候，还有来到这边的时候，有一些教授是基督徒，他们又是基督徒又是教授，他觉得神非常祝福这些人，好像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美好，所以他想，他如果也信主的话，他也可以得到他的博士学位，他很想成为教授，是有一天可以成为教授，但是后来他读的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结果他那个 program 没有办法再念下去了。后来他也就 也不来了，也不信了。因为他的观念当中说，如果我慕道，如果我信神的话，神就会祝福我，让我得到学位，让我达到我的目标，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才要信。但是遇到困难之后说，哎，那现在好像来这边参加团契、参加崇拜，哎，结果反而这个学位没有办法拿到，那这样的神我信他干嘛？所以后来他就也不慕道了，也不信了，也就离开神了，就这样子。人会心里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然后他希望这个神能够帮助他得到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虚荣的试验啊。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是一个最厉害的试验，因为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拜我，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要神的儿子离开真神，任何神的儿女他只拜真神， 他普天之下只拜一个神，不会说去拜别的，他只拜真神，只拜天父。但是魔鬼要他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那这个时候耶稣他就斥责他了，就是撒旦退去吧。我写在那个上面的有解释一样东西，我觉得我们常常会把这两样东西，就这个东西啊，这个观念给混在一起，就一个叫做成就，那一个叫做虚荣啊。成就是肯定的啊，我们一定要神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有机会，有每个人都有恩赐，你要尽量的发挥，要让你的人生有成就。成就跟虚荣可是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很有成就，但是他却很谦卑啊。那基督徒可以追求成就，但是不要追求虚荣啊。圣经的话是这样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于这个试探啊，耶稣他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这句话说的非常的重要，单要侍奉他。这是耶稣他首次发声斥责，因为撒旦叫他去俯伏拜他，不可舍弃神啊。这一次的试探，撒旦他不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前面两次他说，哎，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那殿顶上跳下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饼来吃啊，你就可以显出这些神迹奇事来。但这一次他就不讲了，因为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绝对不会去拜撒旦。他说他就不讲这句话，他说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些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基督徒如果我们贪图虚浮的荣耀，常常会舍弃真神，以财富、名望这些做我们的神。那当这种试探来的时候，应当要斥责撒旦，并且兼顾自己侍奉神的心智。那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你真的是要相信神，神一定会祝福你的，你只要好好的信他，跟随他，他一定会祝福你的人生。你不需要去相信别的，你绝对不要舍弃神，也不要去抓这个名或抓这个利，觉得说这些才是最好的。你如果跟随主的话，到最后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一样都不少，而且是比你离开神去得到的那个更好。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的。你有些东西你自己去抓来的会有副作用，你得的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但是没想到说我先用手段去得到这个之后，结果我的家庭被破坏了，结果我们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坏了，或者有其他不良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如果你就是很诚恳的跟随神，到最后你要的这些东西都有，而且是你想不到的最需要的东西，神也加给你。特别是在你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之间啊，神大大的祝福你，而且物质的东西一样也不少。所以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神如果要加荣耀给你的时候，神会加给你。那这里面啊，就是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奇妙的书。这里面魔鬼他说，哎，你如果啊，他把那个天，就是世上的万国的，讲的是世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说如果你拜我的话，我把这世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但是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候， 在一切都结束，马太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魔鬼可没有要给他天上的权柄，魔鬼说把这世上万国的荣耀给你，但是耶稣拒绝了这个试探，到最后就说天上，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弟兄姐妹，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魔鬼如果用一样事情来引诱你，然后你就去做了，结果吃亏的是自己，但是如果你一直信靠神到最后的话，那神给你的绝对是超过魔鬼所要给你的。我们看一看，最后看看跟随耶稣的祝福。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那弟兄姐妹，跟随耶稣是一件好事，有今生跟永生的福分，就看你跟不跟他。你如果一心跟随主的话，一定有祝福，一定有好处。那关于这个万国的荣耀，我想我结束的时候想引用一首诗歌哈，就是我们基督徒会唱的一首歌。有一位老弟兄，他叫 George Beverly Shedd， 他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歌喉很动人。那他就把一首诗谱上动人的曲子，那几十年来每次 Billy Graham 葛培里那个布道大会的时候，这位老弟兄他都会站在台上唱这首诗歌哈。这首歌就我们中文翻成是我宁愿有耶稣啊，我宁愿有耶稣。那我把这第一节的诗歌的歌词来读一遍。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土，愿主钉痕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声望。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向你献上祷告，也献上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人生会遇到困难，这些困难很多时候是神给我们的试验。天父，我们也看到耶稣他以信心胜过了撒旦，也过了这些试验，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天父，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来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遇到困难，如果撒旦这时候正在试探我们，我们正在想我们要不要放弃了，要不要就违背神，或者是取代神，或者甚至舍弃神的时候，求主再一次加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这时候再一次用信心来跟随主，让我们再次相信神宝贵的应许，知道我们跟随主的人神必定会赐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